一起来低头祷告啊！天上的父，清早的时候，我们就来就近你的真光啊，让我们脱离黑暗啊，离开那些卑贱的事，全心的来归向你啊，归向你这世界的真光。你说我们跟随你行走的时候，就在光中行走啊！你的光是生命之光，是可以照亮我们的生命的。借着你的话语啊，让我们里面的真相被显明出来啊，就近真光。可以清除一切的黑暗，一切的罪恶啊！这是在你的光中，这一切都不能够隐藏啊！就求你亲自来光照我们，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降服在你的真光之下啊！让你的洁净的工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每天就这样的不断的啊洗净我们，让我们更有你的荣光能够照耀出来。谢谢你，求你恩待带领我们今天早晨在一起的聚集。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的，欢迎大家哈，我们今天读到这个第四章哈，第四章的经文比较短，只有六节的经文哈，所以大家可以接着读下面的后面的经文，四章五章可以连在一起读哈。早晨灵修就有点像蜜蜂采蜜，我们鼓励大家是在神的面前话语当中去安静默想。然后把你所吸收到的这一部分供应生命的部分呢，然后再接着分享呢，能够讲出来那你不一定这里面所有的话你都读懂但是你早晨灵修的时候呢，是为了找到是在吃饭吃灵粮读一段一章或者两章这样一点点读下去的时候呢，哪些话语好像吸引了你，你就可以停在那里花多一点时间在那里默想好，我们先来读你可以四章五章连在一起读。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当我们把第四章、第五章连在一起读的时候，就是很清楚的看到，在一个审判的信息里面呢，带出这个有盼望的信息第四章第一节出现在那日这个实际上是连着上一章第三章。第三章也提到那日是三章十八节，是讲主要除掉那些西安的女子的身上的这些的装饰所以四章第一节说，在那日，七个女人必拉住一个男人，说：“我们吃自己的食物，穿自己的衣服，但求你许我们归你名下，求你除掉我们的羞耻。”女人。在那个文化背景下如果没有丈夫是一个羞耻的事三章二十五节讲到以色列人的男丁勇士因为打仗失败都倒在这个刀下这个死在阵上，以至于呢这个国家里面这个女子很多，所以才发生四章第一节这种情况，是神审判的一种的表现，让他们败在仇敌的手下那到了第五章开始的时候，他用葡萄园用葡萄园的比喻讲到神是如何对待以色列人犹大家的五章第七节讲到说，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所以用这个葡萄园的这个比喻呢，指出神当初是尽心尽力的把以色列人放在那个佳美的地方因为是讲到葡萄园是在肥美的山冈上这是五章第一节讲的。然后这个葡萄树的这个树种呢是最好的。第二节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然后这个葡萄园的主人挖了这个园子，剪去石头，不仅栽上树，而且是盖上了一座楼是对这个葡萄园有期待的。希望在收成的时候呢，能够有葡萄结出来，好葡萄结出来，然后盖了压酒池，然后呢，能够产生美酒这是葡萄园主人的期待他做了他一切所能做的。你看第四节五章四节说：“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这个主人真的是。把所有能做的都做上了选最好的地方、最好的树，他花尽所有的力气把这个园子弄好， 也预备好了哈，所有能够结果子好果子的条件都具备了，但结果呢，本来应该结好葡萄，结果结出野葡萄来。所以这件事情就是讲啊，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哈，这个民族啊，神拣选他们，把一切的福分都给他们啊，带他们进迦南美地，然后帮他们建立自己的国家，把神的话语给他们，把这个带领的敬虔的先知士师君王祭司都赐给他们，所有的好处都有，但是呢他们竟然结不出好果子哈，因为他们偏行啊，几路不按着神的话语去行啊，悖逆骄傲随从外邦，然后结果怎样呢？神就第五节说，现在我告诉你们，我要向我葡萄园怎样行，我必拆去篱笆使它被吞灭，拆毁墙垣使它被践踏。那这就回到对照我们前面第三章所读的哈，把他们所有的依靠都拿走，无论是粮食啊、水源呢、啊，还是这个他们当中的勇士等等哈。那这个葡萄园的这个比喻呢，就更清晰的把这个神对以色列人他的百姓的管教哈、他审判的这个信息讲得很清楚了哈。后面第八节开始连着讲了六个祸灾祸灾祸灾祸灾啊，作为这一段落的一个结束。到第六章的时候呢，就有一个新的段落的开始哈。但是在这样沉重的审判的信息当中，有一段哈，就是第四章的2到6节啊，这一段是好像黑暗当中的一束光，是带给人盼望的哈。啊，前面讲那日是讲神审判的日子，但是四章第二节的那日呢，是指神拯救的日子。他说到那日，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人逃脱的人显为荣华繁盛。那这是指的主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啊，因为这个苗是指耶稣啊。后面他也讲到这个苗叫大卫的苗裔，是指这个救主耶稣基督的来到啊。这个以色列这棵树被砍掉了啊，树根还在啊，在这个树根上呢长出一只新苗，然后从这只新苗里面呢长出了一个新的生命啊，一枝来。那这个苗是主耶稣基督。那他说必华美尊荣，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没有加薪美容的啊，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是谦卑的来到世上为人赎罪的啊，但这一次他说必华美尊荣，他的荣耀被显出来是他第二次来的时候。第三节、第四节说，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这也是讲的当他第二次来的时候彻底清除地上的罪恶。又讲耶路撒冷中杀人血的处境，那时胜在锡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住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必称为圣。什么人是在生命册上被记录的呢？是信耶稣基督的人。所以当第二次他来的时候，那个生命册展开哪些人是存得住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的都要显出来，然后在锡安那个地方，耶路撒冷的地方被称为圣，一起跟耶和华在山上掌管这个国度所以第五节说，耶和华也必在锡安全山并全会众以上，使白日有烟云，黑夜有火焰的光，因为在全荣耀之上必有遮蔽，必有亭子，白日可以得荫避暑，也可以作为藏身之处，躲避狂风暴雨，很奇妙的，这个先知在旧约的时代往前一看，好像穿透了很多的这个历史的阶段，直接看到主耶稣基督再来，那个荣美的情况。那这是在黑暗当中的神的子民需要听到的信息，要看到前面的光，前面的盼望，让他们不至于，在暂时的黑暗当中被神管教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失去盼望，让他们继续跟随神，继续悔改，归向神。那这幅图画当中我们在哪里？ 那显然我们是名字记在生命册上的人啊。耶稣来了，他说我是葡萄树啊。在新约的时候呢，我们得的恩典呢，要胜过当初以色列人、犹太人所受的恩典更多啊。当初他们是葡萄园啊，葡萄树啊，因为这是5章第7节讲的啊。以色列家是葡萄园，犹大人呢是那个树。那当主耶稣基督来呢，把这个都向前推进一层哈，他取代了他自己，取代了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啊，站在人这个地位上，他成了什么？真葡萄树，这是约翰福音15章讲的话哈，他说我是真葡萄树。那今天呢，我们只要接在这个真葡萄树上面，就成为这个可以结果子的好枝子。所以基督说，你们常住在我里面，我也常住在你们里面，我的话也就常在你们里面。那我们就可以靠着主来结出这个葡萄果实来，哈，来荣耀神。神做的工作更多了啊，恩典更大了，在我们身上。那神的期待没有改变哈，是期待我们去结果子的哈。所以我们的生命呢，一方面要领受、吸收神给我们的这一切的供应、养分，他的话语啊，他的恩典呐、啊，教会啊，彼此相爱的关系啊，这些都是神在栽培我们的生命啊，给我们生命的供应。但是我们不能只是吸收、吸收、吸收，要结果子啊！不结果子的，神会修理干净的啊。神的目的就是在我们生命当中结果子啊。所以听道、行道是结合在一起的啊。不光只是领受啊，也要付出给予。那这个呢，我们的生命这个就通畅了哈，一边吸收一边结果子哈，就会越结越多。那这是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这个心意哈，他的指望没有改变。好的，听听大家今天的看见分享。
弟兄姊妹早，我是月
你准
华。
备怎样？
这个我读这个第4章，我特别有感动的是第3节4节，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尽。我读到这儿的时候，我就真正的体会到，神他救我们，他是先把人的罪除去，并且使我们的灵能够醒过来。因为主用公义的灵，就是审判，和焚烧的灵，就是除去我们的一切的杂质，除去我们的污秽。我觉得这是彻底的。如果我们还带着我们的罪，我们永远不能来到神面前。所以，主怎么样子对待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审判我们，要使我们能够认识到、看见自己的罪。我们真正能够相信主，我们就是一个谦卑下来的人。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听了很多次的信息，他选择不相信？我觉得就是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太大。如果神的公义的灵、公义的光照在我们心上的时候，我们看不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灵还没有苏醒。神除去我们的罪，就使我们的灵能够活过来。我是联系着我们现在在学希伯来书，也是在谈到神首先用他永远的灵来救赎我们， 因为他的灵能够救灵，他的生命能够拯救生命。所以第一步一定要除去污秽，把这个杀人的血，就是世界上一切乱七八糟的事情都要除尽。那个时候呢，人才能够转过来归神为圣。所以现在的话呢，我为这个世界祷告，为我周遭的人祷告，我都是求神先让他们能够看见自己的问题，能够谦卑下来，能够归向神。我觉得这个比他们要认识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有什么好处要更重要。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不晓得这是翻译上的问题吗？是什么？就是第五节，因为在全荣耀之上必有遮蔽。全荣耀之上必有遮蔽，我觉得这个全荣耀之下有遮蔽，遮蔽我们，我们就得到遮蔽。那全荣耀之上怎么遮蔽？我没理解，可能是我的想法没到那儿去。因为云柱火柱都肯定是在全荣耀之下显给人的嘛。神，我们的神就是全荣耀，在他之上有遮蔽。我没理解到这个话，请帮我一下。
对照一下那个英文哈，它是这样翻译的，他说 Then the Lord will create over all of mountain of Zion and over those who assemble there a cloud of smoke by day and a glow of flaming fire by night. Over all the glory will be a canopy. 所以他基本的意思是说，这个就像第六节讲的说，他覆盖给那些人有藏身之处啊，躲避暴风雨的地方，可以得荫避暑的地方。所以他这个遮蔽是遮蔽这个呀，这个聚集的人，在锡安聚集的人。
那应该在神的荣耀之下遮蔽这些人。
Over all the glory 啊，他说这个大概这个 picture 是这个 glory 是借着这些子民在锡安的聚集彰显出来啊。这个聚集的荣耀的彰显之上啊，有这个上帝的这个遮蔽在之上啊，所以这所有的荣耀是指他子民聚集在一起的那个荣耀。
弟兄姐妹，大家早。
我刚刚早。
我实在很希望有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发言。我们刚读到第二章、第三章的时候，讲到耶路撒冷、犹大他们的败落，然后受到很多的报应。当先知预言这些审判的时候，就到了第四章，哇，就看见他用很优美的文字来形容人的盼望。但是我们读先知书，有时候有些困难，因为你按照字义解释的话，是一种意思，但是你从神的整卷的圣经来看，可能有别的意思。就好像我们看那个崇山峻岭啊，一山一山一山的，有时候我们看到近的距离的预言，有时候看到远距离的预言，所以求圣灵帮助我们。比如说第四章到第二节开始的时候，一直到第六节结束，你如果按字面看，很可能是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将来可能会被掳，然后但是他们剩下的子民可以逃脱了，但是好像神的审判的灵跟焚烧的灵又把锡安的女子、锡安的百姓罪都洗掉了，好像他们又回归了。你这样解释也没有错，剩余的民你可以讲出他们回归的人。然后第五节讲到神在锡安上就 保守他们，就像当年在出埃及的时候，有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看过他们，讲到神的同在。然后刚刚月华姐讲到，啊，他们有遮蔽，然后有藏身之处，可以躲避狂风暴雨。但是我们从整卷圣经来看，特别是讲到耶和华发生了苗。刚刚牧师也提到，在旧约，比如说撒迦利亚书、耶利米书都讲到苗裔，就是耶和华的苗裔，特别是讲到 要来的弥赛亚。啊，如果我们从弥赛亚的观点来看这些意思的话，那又不一样了。就讲到，哎，有一天基督会出现，他一出现，他就有救赎的计划。然后，当人得到救赎之后，圣灵进到人心里面，神跟我们同在了。这样就把从旧约的预言，你看到新约要 fulfill 的事情。所以读旧约先知书，我们要有一个很警醒的灵，看先知怎么被神启示，从短距离的未来看到长远的未来，甚至到那日的话，我们常常讲的是主耶稣第一次显现，然后一直到第二次再来，这个日子都算作那日。这样看的话就比较清楚一点。那第五章特别讲到一个葡萄园的之歌，就是神把以色列人呼召出来，比喻成一个葡萄园。但是他们在迦南地的时候就拜外邦的偶像，好葡萄变成野葡萄了，就被神唾弃了。刚牧师也提到有六个祸灾祸啊，讲到他们啊敛财啦，讲到他们豪饮啊，讲到他们啊犯罪，然后颠倒是非，自以为意，然后。最后一个讲到他们欢宴的时候得到一些不好的结果，那最后什么结果呢？就是神就派了外族来侵略他们，讲了巴比伦后来要来的事情。所以我们要读这个旧约的时候，特别是先知书，要很小心，就是说用到我们自己身上，就神给我们这么多恩典，把我们从死亡之地拯救出来，我们得到这么尊贵的名分。就是刚刚牧师讲的，就是我们应当要好好反省自己，有没有在他的恩典里面听到、行道、领受、吸收、给予。不但我们成根，我们得到自己得造就，帮助弟兄姐妹，特别是初信的，甚至是不信的，把他们带到神的国度里面，跟他们一同来追求，甚至的辅导他们。这样子我们就得到很多生命上的好处，得到真正福音的好处。所以我们读先知书常常要记得一点，就是说他的预言有近距离的，有远距离的，甚至到末后的时代。这样看的话，我们就比较不容易乱掉了啊！这是我个人的看法，谢谢大家。
对，以赛亚书也是有一些困难，然后牧师跟吴长老大概都点出来了，就是他那个时间啊，实在有的时候搞不清楚他那个时间点指的是什么。所以我就从前面开始看，我发现从第二章开始就开始有了。第二章第二节就讲到一个末后的日子，然后那边看的时候好像还比较清楚啊，好像我记得那个时候大家讲说这个大概应该指的是千禧年。所以二章二节开始那边有一个末后的日子，然后到了十一节就开始讲到那日眼目高傲的必降为卑，性情狂傲的都必屈膝。我就不是很确定了，这个是不是也是指的前面的末后的日子，然后指的就是千禧年的时候。因为像吴长老说的近距离的话，那个时候后来他们被掳的时候好像就是一个惩罚，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好像就开始学会降卑了。但是你再往后看的话，他又说又要 都要躲到洞里啊什么，这个好像指的又是更远一点的啦，好像又是指的大灾难的时候了。所以我觉得读这个以赛亚书，就像吴长老跟牧师讲的这个时间，我觉得这个困难就困难在这个时间，一下近一下远，一下近一下远，所以让我读的也是真的不是很清楚。因为在第三章的时候，又有一节啊，第四节说，主说我必使孩童做他们的首领。这边好像又可以就是字面上解释的话，在当时那个以赛亚做王，不是做王，做先知的时候，后来不是就出了一个马拿西王嘛，然后这个马拿西王就是十二岁就做王，所以又觉得他讲的这个好像又是指的那一件事啊，所以就是这样子远远近近远远近近，让我读的也是有一点搞得不是很清楚，所以我也很谢谢吴长老跟牧师，试着把这些这日子那日子啊，把它说明一下。我觉得可能我还要再慢慢再去想，再去体会吧。
有的时候，这个一个先知的预言呢，它也有多次的成就，有些成就在当时的那个历史的近距离的历史上，有些呢再次在将来的历史中再次被复位啊，这是有这种现象的啊。所以刚才华美举的这几个例子啊，有些是指着以色列人当时的经历讲的啊，后来又被掳啊等等。那将来也是一样啊，同样的事情也会应验的。比如说人要降为卑，眼目高傲的必降为卑啊，这件事情呢，是神要借着他们被掳啊，接受审判这些事情要达到的一个目的啊。巴比伦来啊，使他们当中骄傲的人降为卑。那这件事情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啊，也同样会应验的啊。往前看的时候，有时候是多次的事情是叠加在一起，但那个道理是一样的。
大家好，我也觉得以赛亚书比较难读哈，我的感受就是，我觉得以赛亚还是这个先知还是很，就是神还是很怜悯这个以色列人。我觉得以赛亚是，就说，我从一到五节这样看，我觉得他总是在，先把那个就是他看到的这个悖逆啊，以色列人的悖逆，和这个失败，然后说了以后呢，好像又怕他们绝望，然后呢又就说又给他们指出一个盼望，就说神在又预言神要拯救他们，要洁净他们，就说这个来来回回，就是第一章先说他们不好，然后批评他们，然后就只给他们指出盼望，那之后又是或者是就像今天我们读四章和五章，也是第四章就说预言了这个耶路撒冷的重建呀，弥赛亚的这个预言，然后之后又开始批评他们，就是说你们的这个恶行呀，你们的就是要接下来的祸患，就是说把这个觉得很像这个父母管教孩子的时候，就是说你不能一直说他不好，然后最后弄得他都绝望了哈，然后就给他一些盼望，又鼓励他说你只要悔改你就会得洁净，你就会得拯救。我觉得好像这个就像我们这个人也是这样，我们在这个追求主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这样，就是说你是有看到盼望的时候充满了欣喜去追求，然后你跌倒的时候你又会对自己好像很自己的失败呀，自己的软弱呀，就会很失望，或者就好像觉得自己没有盼望，但是神又要鼓励你，然后在灵里面又把你兴起就往前进。我觉得好像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个过程好像就是这样，然后以赛亚书好像就是在这样，就是好像谆谆的教导，然后引导，然后又不让你绝望，又时时的给你盼望，在这个过程中神在这个就是不断的这个怎么很有耐心的在这个说这个以色列人，我的感受就是这个，
就是说你看神就 一直在抓住他们的问题，神没有轻忽他们的问题，没有说啊罪就算了就过去了过去，没有，神很清楚地指出他们犯罪的地方。我们读到第五章，其实绝大部分的篇幅是在讲他们的罪，他们怎么悖逆，怎么叫傲，用比喻哈，葡萄园的比喻，把那个栅栏拆毁等等哈，来描述他们这种罪诞生的结果哈，抓住那个罪哈，就是今天童姊妹强调的这一点，就是对于我们重生得救的人追求主的人怎么对付罪，在圣灵的工作下得到污秽，得到洗净，这一点神是始终没有放过的。这是神在我们身上做工的一个中心的一个地方啊，洁净我们，除去这些罪，远离这些东西以后，因为只有这样，那个葡萄园才能长得好。为什么这个上等的葡萄有这么好的土壤，然后这个什么东西都有了，结不出果子呢？就是因为罪嘛。所以这一点神是始终抓住啊，反复讲，反复讲。但是同时啊，就像刚才方言所描述的啊，他不让我们失望，总是让我们看到说，你只要回来，就是有出路。这个先知书啊，就是整本以赛亚书就是围绕这两点，一方面是对罪的审判与洁净，另一方面呢，就是让我们有盼望得安慰啊，在主的里面能够继续的成长啊。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啊，这个一方面不要灰心，在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好好的对付我们自己身上的罪啊。那什么时候我们谦卑愿意悔改啊，神的恩典才能够借着我们的生命流出来。好的，非常好啊，这个信息很清楚了啊。我们在小组里面大家可以有继续的分享和祷告的时间。好，现在分组。